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12号星期天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库尔德武装继续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拼死保卫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城镇科巴尼。参与领导香港占领行动的两个学生组织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倾听港人呼声，回应人民期待，让港人实现拥有真普选的中国梦。国际黑客组织攻击中国和香港官网，声援站岗行动。中国封杀多名中港台知名人士的著作，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呢为您介绍国际消息。库尔德武装继续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拼死保卫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城镇科巴尼。美国为首的联盟也不断用飞机轰炸科巴尼城内和附近的激进分子的目标。战斗持续进行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仍然无视国际社会要求土耳其派军队干预的日益高涨的呼声。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政府以及保卫科巴尼的库尔德武装与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的关系为由，拒绝加入战斗。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尔说，科巴尼的局势是困难和复杂的。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各国外交官星期天在开罗举行一个重要的捐助国会议，帮助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领导人谋求从与会国几十个国家获得多达4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这项捐款将于在长达50天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中遭到破坏损毁的地区，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多数是平民，以及67名以色列军人和6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警告说，捐助国家可能对在没有打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循环模式的情况下捐款有所保留，但是预计这次会议能够获得重大捐赠。在捐赠国会议之前，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六会晤了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并定于星期天与埃及总统举行会谈。在中国方面，我们看看香港。参与领导香港占领行动的两个学生组织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倾听港人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履行承诺，让港人实现拥有真普选的中国梦。学联和学民思潮星期六晚在学生和市民占领集会上公布的公开信，提出要求解决香港3大问题，包括特区问责官员要向港人问责、自我修正、确立平等权利的民主制度，以及恪守一国两制原则，香港问题香港解决，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公开信批评特首梁振英破坏港人的中国梦，在70万人表态支持真普选的情况下向中央提供扭曲民意的报告，导致人大常委会颁布政改限制决定。公开信强调，占领行动绝非颜色革命，而是港人争取民主的运动。真普选不代表夺权，而是体现高度自治行政管理权。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由于港府不回应港人诉求，因此致函习近平主席，让他了解港人对民主的态度。 在另一方面，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天表示他不会辞职。与此同时，香港占领行动的示威者继续呼吁争取真正的普选。梁振英星期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抗议运动失控，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他说，政府将继续争取说服让示威者离开两个星期多以来的占据的地区，但是没有排除必要时使用最低武力清场的可能性。抗议者星期天继续坚守几个占据区，有数以百计的人在街头支起一排排的帐篷里通宵留守。他们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希望中央政府改变筛选2017年特首选举候选人的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特首梁振英收取秘密款项的消息引发驻京外媒的关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标题是“梁振英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收取秘密款项的消息引发驻京外媒的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标题是梁振英因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金融时报中文网也报道了梁振英因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的消息。 BBC 中文网的标题是港政党向联署举报求查梁振英是秘密款项。香港南华早报则聚焦梁振英被曝曾收澳大利亚公司近5000万，而发言人说无需申报。梁振英的发言人回应了南华早报的查询称，梁振英签署的有关协议是在梁振英当选特首之前立定，因此无需申报。不过南华早报在报道中说，根据相关文件，梁振英2011年11月24号宣布从戴德梁行辞职，27号宣布参选特首，而12月2号他与澳洲的 UGL 公司签订了合同。梁振英发言人的说法与 UGL 的相关文件互相矛盾。中国官方媒体对这条不利于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负面新闻全体保持缄默。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四大中国门户网站对这条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反响的重大新闻没有进行任何报道。截止到截稿时期为止，搜索结果没有发现一条简讯。北京媒体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然是接到了主管宣传部门的封口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和平战中期间成为焦点人物。占领中环的学生和香港民众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要求梁振英辞职。有关梁振英收取巨额资金的新闻，在目前这个时刻爆出，显然给战中以来一直对香港特首梁振英撑腰打气的中央政府出了一个难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香港这次旷日持久的战中运动，中国官方媒体给扣的一个大帽子，就是西方势力是这次战中运动的后台老板。然而这一指称却遭到许多网民的奚落和嘲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为您介绍有关详情。
从10月1号到10月10号，中国官媒发起了一场围剿战中行动的舆论战。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10天发表炮轰战中行动的评论，这已超过60年代中共久评苏共的势头。其中好几篇评论都把战中行动归咎于西方势力的支持。与此同时，中新社也不甘落后，发表了香港战中十问。其中第6问把矛头直指战中背后的西方势力，指称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丹·盖瑞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间谍，并称香港美国中心培训大学生作为战中骨干。中新社还引用香港《东方日报》披露的消息，称美国势力资助战中行动，图谋夺港。 该报道还称，策划和参与战中行动的多名人士，包括战中发起人戴耀廷和学生领袖黄之锋，都和美国国务院辖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及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 NDI 关系密切。亲中共的香港文汇报的一篇报道声称，有网民爆料，学生领袖黄之锋近年与包括美国驻港官方或非官方机构联系相当密切。该报道还称，美国人涉嫌向黄之锋大撒金钱。不过，这篇耸人听闻的报道也不得不承认，网友在爆出这些料时，暂时还没有相应的材料作为证据。中国官媒对战中发起的讨伐行动激起众多网民的不满和嘲弄。一位网民说，每次只要有老百姓抗议，北京总是说这是国外敌对力量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策划的。2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也是这个调。赵子阳在他的录音《改革历程》中就质问，六四过了这么多年，抓了这么多人，整个过程都在国境之内，如果真的有国外敌对力量一手策划挑起，早就应该查得一清二楚，公布于众，为什么一点证据也拿不出来？一位不具名的网民在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评论说，无知的五毛们老是拿 NED 说事，大概不知道中国政府长期接受 NED 资助的事吧。中国民政部于1993年申请 NED 的资金用于中国乡村民主选举改革项目，从那时开始， NED 资助中国的政府和民间项目长达20多年。网民57682则说， NED 是一个光荣进步的组织，他资助的都是进步非暴力的项目。 NED 与当年斯大林设立的那个共产国际完全不同，共产国际专门给各国革命暴徒提供资金武器，让他们发起暴力革命，部分暴徒专程到苏联接受政治军事谍报训练，成为专才。这些人拿着苏联提供的卢布、枪炮、电台等，用苏联教给的杀人知识在中国发起武装起义，割据国土，建立多个苏维埃国。一位网民说，中共自己当年打内战，娶了地地道道的外来国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境内由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取中文名为李德，一手掌握最高军事作战指挥权，由斯大林遥控下指示，并源源不绝提供经费甚至大量枪炮，夺得政权之后，却连国际舆论对中国民众的同情也怒骂为外来干涉、侵犯主权，俨然以爱国者自居。一位网民批评说，以国家名义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公开对他人人格进行毫不负责的攻击，以致连一个17岁的中学生都不放过，这跟丧心病狂有什么两样？党国如果对自己对抗战中的立场充满信心，就该对国内公布香港9月29日宏大抗议场面的新闻后，再来危言耸听什么美英要夺港。一位不具名的网民说，既然早就知道那么多，干嘛不早动作？拿一堆暂时没有相应材料做证据支持的网友爆料来给人贴标，这就是文汇报做的事，改名叫流言汇报算了。网民日本天皇说，土共的孔子学院自己带饭跑到西方各国搞情报颠覆活动和意识形态输出，那香港有个香港美国中心有什么奇怪呢？土共拿着几千亿人民的血汗钱到世界各国搞颠覆，别国也没说你什么，就知道你这一套不得人心。时政漫画家程涛在新浪微博发表了一幅漫画，题目叫《笼中长大的鸟认为会飞是一种病》。博坛网为这幅漫画加的文字说明是，现在有些中国人真聪明，第一时间知道袭击者是要搞分裂的还不算，还立马知道了这些人是美国背后出钱支持的。你连你交的那点税款去哪儿了都不知道，整天吸雾霾还得美国大使馆告诉你才知道神马是 PM2.5，突然连美国政府阴谋你都全整明白了。网民 Jeffrey ZXX 说，美国有没有人支持战中？我相信一定有的，我更愿意相信中共花钱雇佣一些人搞所谓的反战中。在自己的国土上，美国能够比中共找到更多的人支持自己，我想这也算是民心所向了。网民中挑山说，就算你说的美帝国主义坏透了，无恶不作，但正如长城不是从外部攻破的，你怎么不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啊？非要让别人插一脚啊？为什么人民总是相信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话了，不愿意相信人民政府的话了？为什么？能给个解释吗？难道人民都是傻子？网民随便说说称， 即使美国真的支持了，也是正义事业。全世界所有正义的、有良知的政府都应该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官媒的揭批讨伐中首当其冲的美国和英国政府，在这次香港战中事件中已经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且因此遭到西方媒体的批评。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也对他们所称的美英的软弱立场表达了极度不满。时事评论员梁晶认为，战中运动的发展表明，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完全不能用所谓外部敌对势力来解读，事关港人的基本尊严，关乎香港前途和后代福祉。香港若再无人挺身而出为自己的民主权利抗争，不仅港人会遭到世界耻笑，中国人都会遭到耻笑。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官员说，对于一名曾经参与治疗上星期死亡埃博拉病人的医护人员的初步检测，显示他已经感染埃博拉病毒。德州卫生局星期天发布的声明说，这名医务人员星期五晚上出现低烧症状以后，经初步化验，他体内已经有出现埃博拉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将进行又一次化验，以确认是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这名医务人员曾经参加治疗美国发现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人邓肯的医护。邓肯上星期去世，医务人员努力对曾与邓肯以及这位出现病症医务人员接触过的人进行查找和观察。美国卫生官员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对公众说，美国的医疗系统掌握遏制埃博拉病毒蔓延的手段。埃博拉在西非已经造成4000多人死亡。美国几个主要飞机场开始筛查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到美国的乘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世界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反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展开，许多国家越来越担心祸害一向自家国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欧洲年轻人和其他人加入了中东的圣战。专家估计其中有10%是女性，她们被一个纯真的伊斯兰国理想愿景诱导，为此不惜拿枪战斗。法国输出的圣战女子最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法国发来的观察报道。
2个星期前，阿夏·赛义迪从他在法国南部的家中离开，他在脸书上留言说明了原因：我要去参加叙利亚的圣战了。调查人员和他慌乱失措的家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结果在上个周六，他们发现这名15岁的少女就在法国马赛的一家酒吧工作。阿夏告诉法国电台说，他曾在网上被圣战组织诱导，但是到了马赛以后，人们告诉他那些招募他的人是恐怖分子。有很多时候结果并没有这么幸运，成百上千的西方少女和女青年走出国门参加伊斯兰国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具体人数多少很难确定，但法国似乎是一个主要输出国。来自法国的近1000名圣战分子中，超过60人是女性。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的讲师凯瑟琳·布朗一直在分析女性在圣战运动中的角色。
This idea of radicalization is very, very popular at the moment, but actually our understanding
这种激进化的思想现在非常的流行，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出，具体每个人的动机是非常多样化的。
布朗对社交媒体网站进行分析，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西方女性会投身圣战。
Women join radical groups and travel to Islamic State for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I really resist this idea.
女性参加极端组织，亲自到中东加入伊斯兰国，这是具有个人和政治的双重原因的。我非常反对有的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感情，是为了找丈夫，是一时冲动的或者缺乏理性。
他说不排除有些人的确想做所谓的圣战新娘，但是其他人是被一个乌托邦式的穆斯林国家的愿景所吸引，而这种愿景正是伊斯兰国宣扬的，尽管他们的行事方式其实很粗暴。法国人类学者杜尼亚·布扎负责一个新的巴黎中心组织来抵制极端主义的影响。他说，男性更容易被传统的与邪恶斗争的观点吸引，而极端组织的招募者吸引女性时强调的是人性化。布扎说，招募者采用的首要的教导方法是说服女性，她们必须为了拯救她们所爱的人牺牲在圣地。其次，招募者会说，那里需要人道主义工作，以此吸引许多女性，她们想要参与医疗、护理和社会工作此类的无私奉献。但是，伊斯兰学专家、前反恐高级官员路易斯·卡普里奥里说，伊斯兰国也在传递鼓动女性更积极和直接投身圣战运动的信息。他说，
伊斯兰国说他们支持女性不仅仅是走出来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而且还要真正的发挥作用。
他说，有视频显示女性说着蹩脚阿拉伯语，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口口声声要杀人。布朗说，即使只有极少数女性真正参与到战斗中去，视频传扬的这种女性形象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And the reason it's significant is because of our biases, because it's powerful in our society to see women.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对女性的成见。以我们的社会现状，看到女性参与到暴力行动当中去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宣传战。
一些被招募者可能是自我感觉受到西方社会排斥的穆斯林。但是来自巴黎城郊的17岁少女海伦娜在一个无神论家庭中长大，2年前她皈依了伊斯兰教。法国世界报描述了她怎样观看科威特传教者的视频，怎样交了一位埃及男友，她的埃及男友许诺说会带她去一个尊重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布扎说，在现实中这些年轻女性对伊斯兰信仰的了解很肤浅。
Est-ce que les trois quarts des jeunes dont je vous parle n'ont jamais mis les pieds dans une mosquée ?
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从来没有去过清真寺。周二他们还吃着猪肉，周三他们就打好行囊准备去叙利亚了。传教过程中有关宗教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推敲过，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下。
伊斯兰学专家卡普里奥里说，年轻的天主教徒也会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吸引。
Elle découvre à travers l'islam une rigueur que le catholicisme n'a pas. Elle découvre que, en particulier, comme ce sont des jeunes femmes catholiques,
他们发现天主教缺乏伊斯兰教的那种严格性。他们发现伊斯兰教更尊重女性，因为在他们生活的西方社会会有女性被侵犯和强奸的现象，所以他们把伊斯兰世界的女性的角色理想化了。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没有此类暴力发生。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一份联合国报告描述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对女性的大量暴行，包括杀戮和性奴役。研究人员布朗说，这些西方女圣战者还遇到了另一种虽然并不那么残酷但也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现实。
And what we're tending to see again is actually life is quite a lot harsher than they imagined.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现实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酷得多，所以就会有人发推特说哪里可以买到吹风机，或者是嫌厕所是公用的，诸如此类。我认为他们在出发的时候没有特别去考虑这些。
一旦到了那里，一些人就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了。比如来自法国阿维尼翁的16岁的诺拉·埃尔贝斯，他的哥哥福阿德在五月间终于能够去叙利亚看望他。他告诉当地媒体说，他没能把妹妹带回家。他还说，诺拉告诉他说，他犯下了一个人生大错。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报告一组简讯：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星期六午夜过后攻击了 攻击和并入侵了中国，包括公安部、司法部、国防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以及香港警务处等多个官方网站，致使部分受攻击网站无法运作，而一些地方政府网站的数万个账户、个人和员工资料遭到外泄。匿名者黑客组织在发动这次代号为“香港行动”的攻击之前，曾向中国发出警告，并批评滥用权力对付香港市民。根据专门记录网络攻击的网站监控图像显示，这次黑客网络攻击来自美国、中国以及欧洲、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国家。他们通过阻断服务攻击的手段，用大量互联网流量充斥网络，致使网站瘫痪。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各国外交官星期天在开罗举行一个重要的捐助国会议，帮助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领导人谋求从与会的几十个国家获得多达4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这些款项将用于长达50天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中遭到破坏或摧毁的地区。那次战争造成了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以及几十名以色列人在战争中的丧生。在捐赠国会议之前，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六会晤了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并定于星期天与埃及总统举行会谈。在美国国内，数百名示威者星期六聚集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连续第二天抗议警察施暴。这次抗议活动共将持续4天，抗议活动气氛紧张，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冲突。白人警察8月份在圣路易斯市郊区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武器的黑人青年之后，这个地区经历了2个多月的动荡。在这次叫做福格森10月的示威开始之前，又有一名黑人青年本星期在路易斯市被打死。这一次看来是发生了和不当班白人警察的枪战。这名警察当时在为一家私人公司做保安工作。抗议活动星期五开始，将持续1个星期，其中包括到圣路易县检察院的游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尽管朝鲜半岛南北之间争端不断的涌现，朝鲜最高层的官员最近突然访问韩国，为朝韩关系解冻带来了新的契机。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们对这一局势发展表示欢迎。不过在另一方面，有观察人士说，即使朝韩统一，也不意味着驻韩美军自动撤离朝鲜半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正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据称因健康原因几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之时，平壤当局几位最高级别的官员本月早些时候突然造访韩国。在气氛看来相当融洽的午餐会中，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仰健对韩国官员们说，他希望这次访问会成为南北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2年后，韩国总统朴槿惠更直截了当地说，他希望朝鲜高层官员的这次来访能带来双方定期的对话，并最终达至南北统一。当天正在首尔访问的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表示，美国支持韩国政府为增进朝韩关系做出努力，并称这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安全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戴维·麦克斯维尔10月7号表示，韩朝统一是终止朝鲜核威胁的必经之路，因此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们永远不会看到朝鲜核问题获得解决，或者每天在那里发生的践踏人权的暴行被终止，直到朝韩实现统一的那一天。我认为我们需要将只是遏阻和防守的策略转向实现我们已经阐明的战略目标，那就是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平壤当局一直把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作为与首尔当局谈判的先决条件，但被韩国政府拒绝。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欧汉伦说，美国可以考虑逐步从韩国撤军，但朝鲜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裁军。
我认为如果朝鲜做出相应的裁军，美国可以分期分批削减驻军。如果我们适当削减兵力，我们其实仍然有很多快速应急的措施。
欧汉伦说，中国一定会介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的任何重大变化。一旦韩朝实现统一，美国仍然可以在朝鲜半岛扮演重要角色。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赞同这种说法。
我们对中国也有很多顾虑，他们越来越好战，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越来越想挑战底线。我认为朝鲜是离得最近的狼，但是我们也必须提防藏在林丛中的龙。我们不能太短见，只看到朝鲜的威胁。
安全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军的去留最终取决于韩国的立场。迄今为止，首尔当局依然欢迎美军留守朝鲜半岛，但是不少韩国人希望28000名驻韩美军尽早离开朝鲜半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日本星期三公布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的中期报告，报告明确表示强化日美安保合作。日本参议院的一名资深议员表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只是安倍安全框架的一部分，这个安全框架不仅包括地缘政治，还包括它的软实力政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于洋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交和防务官员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会议，出台了旨在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修改之后的指针将使得两国的合作更加的广泛和更加灵活，做到无论是在事态平稳还是出现紧急情况时，都能够确保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并推进亚太以及更广泛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报告出台正值日本与中国由于东中国海领土之争而关系紧张之际。日本一名资深参议员说，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只是安倍晋三政府安全框架的一部分。日本国会外交事务领袖武见晋三说，
He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framework which can cope with different dimensions.
安倍有个非常全面的安全框架，包括实力政治的多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21世纪新形势下的地缘政治。
武见晋三星期三应华盛顿石川和平基金会的邀请，就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的军力建设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而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日本构成了安全担忧。他说，美日同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5月访日提到美国协防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时，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武见晋三说，软实力政治是安倍安全框架的第二个层面。
At the 21st century type of the soft power politics, the country which can accumulate these initiatives
在21世纪的软实力政治中，那些能够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议程采取措施的国家，在全球政治中自然会增加影响力。这是软实力政治。安倍首相深谙这一点，他也知道如何将实力政治中的不同层面结合起来。
他说，这些共同的议程包括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甚至老龄化等等。武见晋三说，安倍主要以两个途径来推行他的软实力外交。第一，积极支持全球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第二，以普世价值来推进全球进程等等。安倍晋三9月下旬在联大发表演说，提出了他的积极和平主义，并强调日本将发挥领导作用，在处理埃博拉疫情以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除此之外，安倍还在上台不到20个月的时间内，访问了五大洲的49个国家，同时还接待了78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到日本访问。对外援助一直是日本传统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但是武见晋三说，对外援助已经不再只是人道援助，更有战略的考量。
This year, the Abe cabinet already revised the our ODA charter and make it much more clearly that the ODA.
今年安倍内阁修改了对外援助大纲，更明确地表示，对外援助更应符合战略目标。我们可以动用对外援助资源，不仅用于人道援助，更要有战略方面的考量。
武见晋三说，日本今年向越南和菲律宾分别提供巡逻艇，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不仅会保障两国自身的安全，也有助于稳定南中国海的局势。武见晋三承认，尽管安倍的目标远大，但他的政策重点还是确保日本的经济发展。 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玉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有关台湾贩卖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双十国庆大会上呼吁对岸，现在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当的时机。马英九再度对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抗议行动表示支持。他还说，台湾愿意与大陆及港澳民众合作，共同探索中国大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最佳方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五，台湾各界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举行中华民国成立103周年庆祝大会。担任序幕开场的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三军乐队仪仗队，以黄埔建军90周年为主题，做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庆祝大会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立法院长王金平主持庆祝大会，他在致辞中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103年的国庆日，我们共同以无比欢喜的心情恭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全国同胞幸福美满，世界和平安乐。
庆祝大会在马英九总统以民主为傲，以台湾为荣为题发表的国庆演说中达到高潮。马英九总统在演说中说，民主和宪政是中华民国的先辈，以及台湾人民100年来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这个梦想在台湾得以实现。
从国父孙中山先生到日据时期以来，在台湾致力民主运动的许多前辈都曾经在逐梦的过程中牺牲奋斗，流血流汗，感谢他们的努力，让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让台湾成为第一个民主转型成功的华人社会。
马英九向海峡对岸喊话，呼吁北京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他援引昌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古训，表示当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所以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合的时机。
大陆13亿6000万人民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希望享有更多的民主与法治，这从来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
说到香港最近发生的争取真普选的民主抗争运动，马英九再度表示坚定支持。他说，大陆和香港的民主发展取决于领导人面对改革的智慧与度量。
30年前，邓小平先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今天的香港何以不能比照范祖，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充分实现17年前大陆对香港的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普选特首，50年不变。
马英九最后表示，在共享血缘、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上，台湾愿意与大陆、与港澳人民携手合作，交换经验，共同探索中国大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最佳方案。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结束，外界关注美国政府对于台湾潜艇需求的问题是否有所回应。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表示，美台之间有牢固紧密的军事交流及安全合作关系，不过美国政府不会在军售宣布之前做任何公开评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结束后，外界在注意奥巴马政府对于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邱国正在会中提出的美国提供台湾所需的潜艇或协助台湾自制潜艇的要求作何回应。不过，美国国务院除了公开证实主管军政事务的首席副助卿查普曼在这场闭门会议中发表演讲外，对于查普曼的演讲内容不愿公开。国务院官员在回应媒体要求评论时说，这次会议是一个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对那些参与强化台湾安全的美国公司表达支持的一个好机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八号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中华民国103年国庆酒会中对媒体表示，美国从不在对台军售宣布前做任何公开评论，外界得知军售消息的时候就是行政部门通知国会的时候。博瑞光在酒会上提到美台安全关系的紧密，他说，单是今年2014年，美国国防部人员访台人数就高达2500人，比去年增加了25%，而台湾军方访美人数则超过1500人。至于军备方面，美国也在今年交运台湾 P3C 反潜飞机及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双方军事往来可说是极为频繁。博瑞光说，
这种经常性的互动就是一种看得见的信号，显示了美台军事合作的坚强。
美国联邦众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也在酒会致辞时表示，美台之间有共享的价值和利益，台湾安全攸关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必须确保台湾保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维持其民主体制的持续运作。克里斯·范霍伦众议员说，
一个坚强的台湾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美国必须持续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台湾能够维持其旺盛与繁荣的民主体制。
一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是美台军事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会议的讨论焦点是美国是否就售台八艘2001年即宣布要出售的潜艇，或是美国能否协助并支持台湾潜舰国造计划做出回应。一位台湾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防承包商对于参与台湾潜艇自制计划表达出极大的兴趣。在一场讨论潜艇的专题会议中，由于出席者过于踊跃，会场还不得不临时添加座位，而主办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也在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国防承包商的反应非常积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17000多俄罗斯军队撤离一个靠近乌克兰边境地区。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定于本星期在意大利会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俄罗斯军队最近几个月来在罗斯托夫地区训练，这是靠近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境， 边境另一侧是乌克兰东南地区，亲俄分离分子和政府军一直在那里交战。波罗申科总统星期六说，他和普京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在意大利米兰参加亚欧峰会期间会面。他警告说，谈判将是艰难的。不过他对记者表示，乌克兰非常接近化解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争端。俄罗斯称乌克兰有50亿美元的天然气欠款，今年6月停止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乌克兰的能源需求非常依赖俄罗斯，停止输气令人担心今年估计十分严寒的冬季来临时，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地区的能源供应将出现严重的短缺。在香港方面，据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10月10号发出通知，禁止出版一些活跃于两岸三地的作家、学者和自由派名人的书籍，其中包括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台湾作家九把刀、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中国大陆作家野夫、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于轼、法学家张千帆、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八九民运政治学者陈子明和诗刊编辑徐晓等人。据港媒报道，当局此规定仅通过电话通知，没有出具文件，也没有说明原因，但是获得多家出版社书店的证实。另外有消息称，被禁书的名单共有30多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10月11号联合国国际女孩日前夕，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和中国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出席了传统基金会与女权无疆界组织在华盛顿共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史密斯议员表示，中国一胎化政策及其导致的强迫堕胎是中国当局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大规模杀伤性的行动。女权无疆界的主席瑞杰把中国的一胎化政策称为当局对妇女所发动的战争。陈光诚说，共产党专制对人类的威胁远甚于恐怖分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多年来主持了将近50个专门或是部分针对中国一胎化政策的国会听证会，并起草了有关的法案。他认为，中国1979年宣布的一胎化政策是国家支持的对妇女和儿童，尤其是女童施加的暴行，而且构成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他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强迫妇女堕胎的做法。
Abortion is a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lives have been exterminated.
堕胎是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以亿计的生命被终结。
这位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妇女造成的创伤是不可思议的。他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2012年9月发布的报告说，中国每天自杀的妇女高达590人，是男性的3倍多。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妇女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
Due to the male preference in China, China society and family size limitation,
由于中国与社会文化对男孩的偏好以及计划生育的限制，一胎化政策直接导致性别灭绝，即女孩子被灭绝，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
The girl child in society simply because she happens to be.A girl.
史密斯议员还表示，妇女不仅仅作为受害的母亲来承受一胎化政策的摧残。这位众议员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尤其是民主党政府对这个严重的人权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致力于保护妇女权益的女权无疆界组织的创始人主席瑞杰，把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强迫堕胎看作是当今最大的人权问题。
So China's one-child policy causes more.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对妇女和女童造成的暴力，胜于地球上以及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其他的政策。这是真正的对妇女发动的战争。
瑞杰援引中国官方的数据说，一胎化政策防止了4亿个生命，这个数字比美国和加拿大的总人口还多。
Each one of these
这四亿个被防止的生命中，每一个都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标志，即和平时期杀戮自己的公民。
在中国通过开展救助一位女童项目而挽救了120名女童生命的瑞杰特别强调，与有关的报道或者是宣传所不同的是，中国其实并没有放松一胎化政策。除了一胎化政策以及选择性堕胎所导致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以及老无所养的恶果之外，瑞杰指出，中国的医学研究还表明，引产导致妇女罹患乳腺癌的几率大大增加，一次引产得乳腺癌的几率增加44%，两次增加76%，三次增加89%。目前在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说，当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给老百姓带来的恐惧与战争时代没有多少差别。
所以每天晚上他们就带着自己的这个像被子呀什么，就跑到野外去住在田地里，这样呢这个计划生育的官员就不能堵着他的家门把他们抓走，如果他们发现他们晚上开着车来抓他们，他们就好在田野里奔跑。
陈光诚说，有句古话，我的家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也就是说，即使是帝王也不可能管到你家里来，但是现在中共不仅管到你家里，他可以把手伸到你身体里去，把孩子掏出来，而且当着你的面把他杀掉。
共产专制的存在对人类的威胁比恐怖分子严重不知数万倍，我们对此我觉得认识的还不够，将来的威胁会更大。
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曾经在山东老家因为帮助那些受到计生委官员迫害的民众维权而被判刑，后来又被软禁在家，直到他逃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目前他在美国的三家研究机构任职。中国领导层誓言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中国官方说这是在综合考虑国家长远利益与群众的实际需求，总结30多年计划生育成功实践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始访问俄罗斯。中国领导人强调，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将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是对西方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的回答。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星期六在俄罗斯说，西方支持反对派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在这一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应该更加团结，巩固战略合作，这是对西方最为有利的回答。他还说，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制裁施压俄罗斯。汪洋在俄罗斯南部滨海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并同罗戈津共同主持了为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做准备的两国工作会议。李克强星期天抵达莫斯科，开始他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陷入孤立，中国目前的支持对俄罗斯显得极其重要。中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委内瑞拉外长不久前也曾表示过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汪洋有关香港颜色革命和批评西方制裁的讲话被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显示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普京政府一直担心国内会爆发颜色革命，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官方媒体大量抹黑报道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民众示威。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如果中俄深化战略合作的动机是对抗西方，这种合作不会持续太久。舍夫佐娃说，国际政治经验表明，任何的以对抗敌人、遏制敌人而组建起来的同盟、政治联盟等都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或早或晚，这些同盟的内部都会有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这样的同盟或是伙伴关系非常不稳固。另外，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 而俄罗斯仅是个核大国。这种不平衡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内部的自卑和担忧心理，也同样将会对两国的未来合作产生影响。但俄罗斯媒体说，李克强这次访俄会推动两国之间一些战略合作项目的实施，双方预计将签署多达50份各种文件，包括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政府间协议，其他的文件涉及人文、航空航天、金融、旅游等众多领域。李克强定于星期一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将会晤总统普京和上下两院的议长，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联合举办明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李克强这次还会向俄罗斯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预计双方这次将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备忘录。中国计划投资近1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建设从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速铁路，中国投资能占这一项目总投资金额的1/3。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领导的目的在于摧毁伊拉克、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联盟不断扩大。美国欢迎澳大利亚政府批准部署战斗机，加入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美国也欢迎澳大利亚准备在伊拉克部署特种部队，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咨询和帮助。澳大利亚的做法表明，他们在澳大利亚国家和人民以及广大国际社会面对安全挑战的时候，决心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还欢迎丹麦政府批准提供 F-16 战斗机，同美国、伊拉克和国际部队一道空袭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阵地，并派人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咨询和协助。土耳其议会投票批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反击对土耳其的安全威胁。美国将继续跟国际伙伴合作，扩大其目的在于击败伊斯兰国的全面方法。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的总统特使约翰·艾伦将军说，必须阻止外国武装分子进入，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这些是击败伊斯兰国的重要战略手段，同时要支持伊拉克、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发出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揭露了伊斯兰国的实质。在9月底时，12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伊斯兰学者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伊斯兰国领导人将伊斯兰教曲解成为严苛、残暴、酷刑和谋杀的宗教。艾伦将军说，为将来提供一个替代性的远景是至关重要的。伊斯兰国将沮丧、迷茫的青年人变成潜在的恐怖分子。要抵制伊斯兰国的诱惑，这些年轻人必须信奉一种不同的未来，一个包容、宽容和具有经济希望的未来。美国和国际联军与伊拉克并肩战斗，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及其一切目标。艾伦将军说，我们将帮助你们夺回阵地，并且保证一旦伊斯兰国被打败，他将永远无法卷土重来，再来恐吓伊拉克人民。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